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昨天我们讲度一切苦厄，这个度一切苦先要知道苦啊，三苦啊，苦苦坏苦与行苦，后面讲生老病死苦，这个生老病死苦这四苦是色啊，这个爱病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到五阴失胜苦，这四苦呢，这个四苦呢去是受想行识，去辛苦，一个色法，一个心法。所以呢，我们这个生老病死苦讲色法，所以这个色法就是讲我们这个身体和外面的色相，就是根根尘。而是这个昨天讲生老病死种种苦，到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乃至于我们这个执着，真正这个苦，因为度一切苦，这种苦是没有实相的，因为它没有自信，我们执着于它有自信，才会有苦。但是呢，它的实相，生老病死这个体，它本身是没有苦的。所以过去一个公案，就是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后来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非常标榜的把心经啊，这个深深的意义啊，沉潜啊，日深而显现出来。因为我们这个看到这个色的时候，就是通过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看到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色啊，对这个色的执着，所以之光就产生一个十八界，就是意识，而这个意识内外分别，外面对立分别无明执着，产生这个苦。他说他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触不在乎地火风水空根湿，就是说要不是地，要不是火，要不就是风，要不是水。因为地火风水，要不就是空，要不就是根，要不就是形，与七大。我说这个七大组成的这么一个身心世界。我这个七大呢，它有本性。比例来讲，这个地有地性、水性、火性、风性、空性、根性跟实性。他说这个七大呢都有本性，而这个性是什么呢，就是相通，就是相通。相通的体是什么呢，我们讲性就是佛性，佛性是相通的，佛性相通的，那我们佛性是没有烦恼的，是清净的啊，它是空性的，但是有无量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呢，正好显在我们的地火风水这个相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照见无蕴皆空，让我们的生老病死自身能感受到，我们能感受到生老病死的这个自身本体的实相，就达到一种空性的解脱，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讲的时候产生一个观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你，你看到我，都是根尘的作用，而这种根尘产生死的分别对立执着，必然就会有烦恼。你打我，我打你；你骂我，我骂你；讲我好，讲我不好，都会产生种种的烦恼。那说这里是实在起作用啊，这里是说实在起作用。但生老病死的，当我们照见五蕴皆空，怎么个造法？知道怎么个造法？就是说，当初我们看到你，你看到我，或者你的五根看外面。这个五尘的时候，这个对立的时候，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但是我们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那个体是什么？ 就要了解，就是你眼睛看色的时候，那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如果看色看不到色的时候，因为它有地火风水，比如说地性、水性、火性、风性。他说这个地，这个地，地叫坚性，是吧？坚性。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包在里面，它就是空，是吧？就是说坚性，我们认为这个石头很坚，叫坚性。但是呢，还有一个东西比石头还要坚固，就是空，啊，就是说你拿手刀去沾虚空的时候，你发现你沾不死它，或者用火来烧，你也烧不坏它；用水淹，你也淹不了它。就是说，你发现所有的方法都不能够把空给破坏掉。石头肯定能够破坏的，唯有空它是破坏不了的，证明这个空是特别坚的，坚固的，这个坚，而这个坚性呢是没办法可以把它摧毁掉，就是水淹不死，火烧不死，刀砍不死，知道它不能够受任何磨难，障碍不了它，也就是说这个空是坚性的。而这个坚性，我们往往认为坚性是石头，但是石头里面哪个地方有坚性呢？是找不到的，是吧？是找不到的，就知道这个桌子说是坚性，你很硬，你认为是坚性的。他说那是你一种感觉，其实坚性是有实体，我们认错了，因为石头是坚性的，其实虚空才是坚性的。这个坚性才产生了一个相，相是什么身上？就是说围绕着坚性，我产生的相，我这个相呢叫缘起，我这个缘起是由坚性为种子一样，知道为根本，因为产生那个相，这个相是缘起，没有实体。就是说，你说这个石头哪个地方有坚性的体呢？但是确实有，但肯定不在石头某一个地方。你把石头拆开以后再也找不到。比如说我们肉体里面哪个地方有灵魂呢？你把人看死以后啊，把肠子扒开，把经络扒开，把这个发现它没有灵魂，但是它确实有，但是你找不到在什么地方，其实呢在心里面，知道吧？但是说这个石头有坚性，是因为虚空它本身具备了坚性，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有了因缘它就会显出来，我这个显出来的叫相。那有了这个相以后，我们摸摸这个摸桌子石头，觉得坚性，认为这个石头是坚性，其实石头没有坚性的体，而坚性呢本身呢就在就是空性，知道吧？所以空性才有坚性的相，相是缘起来，知道？所以呢虚空啊，这叫地，是吧？所以我们就看见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看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感觉，对吧？你比如看到石头，并非石头，那是坚性，就是空性，因为空性产生很多的缘起，然后一个相，这个相呢是空的，那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你的心。那说第二个讲火，火是生长性，知道？生长性，所有的空里面可以生长所有的物质。但是呢你找不到生长的体，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火，火呢有很多的缘起才产生的，没有缘起火是不可能产生，也就是说没有能量，知道吧？有能量才能够有这个火出现，必须要有缘起。比如说很简单的讲，火是暖性，那说暖要产生缘起，那必须要有空气呀，要有土啊，还有要有这个养分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缘起，你就感觉到万物生长了，或者火苗就出来了，或者相就出来了。有了相以后呢，我们认为这是火，知道？认为这是火，其实呢，火不在相上，火在性上。然后呢，产生相的时候，我们自相为火了。其实相灭掉的时候，我们认为就没有火了。其实火性还仍然在，火在哪里呢？正好在空性里面，所以呢，空性能够生长万物，能够种种缘起产生增长，像人长大都是因为火。所以呢，有了火以后，才有成长的这个体， 所以所有的相，我们只能看到相以后才认同它，没看到相我们就不认它是有的。其实呢，火性是不灭的，它也不生也不灭，它是永恒的。这个火性呢，就是叫暖性。那暖性的性的体征没有缘起，我们不知道它暖的感觉，知道吧？但是呢，有了缘起，它就会发现暖啊，或者是冷啊，或者是种种，其实它远远在，知道吧？所以在哪里呢？它跟这个坚性是一体的，它是一不是二，性的本质是一体的，它有这个功能，就像电一样，可以这个烧火，也可以开电风扇，电还可以抽水，电有很多的用，但是都是一个电，但是它是无量用，不能说能开电风扇，然后呢烧火那个就不是电了，不能这样讲，它有无量的用。所以我们的佛性里面它是具足火性，所以呢，这个你看到这个火在烧，它一定是有性，所以能看到火死，万物生长死，这个都是说呢是自性，你就可以看到啊，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这个体。好了，这样，那地火是吧？分就是动量，地球在动，月球在动，是吧？我们这个太阳在动，我们的心循环都在，呼吸都在动，都去动，动就是风，动就是风。所以呢，我们看到风的时候才叫风。我们认为风看不到的时候就不叫风，其实我们呼吸也叫风，心循环也叫风，地球运转也叫风，哪个叫风呢？就是我们看到灯的时候才叫风，但是不灯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风，知道吧？所以哪个地方，就是说我手指在灯的时候，那我手指，我刚才用我手指没，我要这样看，你看我一直看我手指没动啊，就手指没动，但是外面感觉到在动，是不是？但是我盯着它不放的时候我在动，所以呢，你在动是有缘起，缘起是没有自信的，所以呢，动性在哪里？就是风性也在自信上。如果没有自信的话，就是没有动，是吧？所以呢，所有动都是来自于自信的本体，因为自信有动性，知道吧？第二句叫风性，风的性产生无量的，有了缘起就可以看到风性，所以我们就有呼吸。有呼吸，你说为什么会呼吸啊？因为我们有自信。为什么地球运转呢？是因为我们有自信，因为自信有什么？有风性，风的性啊性。所以呢，你看到风动的时候，人在生长的时候，或者是万物在流转的时候，是因为有自信。如果没有自信，就没有风存在，就没有动存在，知道吧？所以呢，看到动的时候，你就看动非动，看动的时候不是动了，那是心，知道？所以执着动的时候就变成动，因为动有种种缘起。这缘起呢，它其实空性，因为空性它就是自性。所以呢，动性啊，他说地火风水是吧？水是实性，实性是运作的意思，湿润的意思，湿润呢？湿润，你想一想，我们的眼要色来用，耳朵要声音来用，鼻子要味道来用，万事万物无用则上，有用则生。就是说，你发现了所有的万物就是摆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水，它会存在吗？所有的凝固体，所有凝固体都靠运则而生，如果没有运的话，它就不会有物体存在。世界上地球虚空所有的都要靠水，因为水它是湿润性，所以呢湿润呢它就是实性，是吧？实性，我这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所有我们能积在一起能湿润的话，就我讲话你很舒服啊，是因为有水，因为我讲话恨呢、啊、是因为有火，是吧？那火多了就会生什么烦恼，水多了会生什么烦恼，要在失顺的时候我们就很舒服。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湿阳啊都来自于水。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阳靠色阳，耳朵靠声音阳，鼻子靠味阳，这一起阳一起湿润都是水。而水呢，这个水呢它也是通过缘起而产生，认为呢水在用万物啊，水在包容万物。 啊，这个水呢，有八种功德。他说世上的水呢，它是由我们讲就是水性啊，水性，水性呢，它缘起产生有。我们现在看到它缘起的有，你说水哪个地方叫做水呢？就是湿性是水吗？就是说湿性在水的某一个地方呢，你能找得到吗？是吧？它是找不到的。就是通过粒子啊、分子啊，靠这个水在动啊，认为它叫做水。其实呢，水分解到一定的时候，它是没有的，它是缘起的。所有的身体身上都有水分，万物都有水分。如果水没有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会散掉，知道吧？但是你找水，它也找不到。你找水，湿性找不到。但是呢，没有水的话，它这个所有东西都会散掉。所以你就知道，所有缘起，我们就研究它，就是所有缘起才有这个水的相。如果没有缘起，水的相就没有了，就变成水性。所以我们讲地性、活性、水性、分性，都在心里面，所有的缘起产生了很多的相。而这个相呢，就是看三世三，就是说众生呢，我们是看到相，不知道性，所以呢就迷惑了。所以生种种烦恼。如果你看到所有的地火风水这个相呢，就是性的，其实相呢是缘起，其实都是性，就是本性，你就会悟到一个什么呢？哦，这个就是关于我们讲照见五蕴皆空，斗一切苦，就是说你已经彻底的把它分解掉了嘛，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我们是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从这个地火风水这个四大元兽产生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法的这个体，他说这个体呢，这个我们了解，后来看上是上看水还是水，那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了解，我们反复呢，像你们一般反复呢，在家里面他没有佛学基础，根本不知道心法，他看到山是吧，看到水，看到地火风火，就是根尘对立嘛，是吧？他就是烦恼了。哎，他在研究佛法以后啊，他看到心了，看到心，发现心在哪里呢？心正在向上。为什么？一切缘起没有自性就是空。就是说，你发现了，他到吃饭还是吃饭，穿衣还是穿衣，睡觉还是睡觉，过去是吃饭，现在还是吃饭。过去睡觉还是睡觉，还是行住坐卧，还是地火风水，一点都不变。但是呢，你已经改变了，你心改变了，因为你已经透过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这个阶段，再回去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为什么呢？这个是就不一样了，你心静下来了，你就不会跟万物争论，就是说你不会跟万物来争名争利，来争你我是非了。为什么呢？都是自信的。所以呢，你就非常安静地住在任何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心。你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修道的人有了菩提心，或者你悟了道以后，你就会安住在当下，当下的体上，是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生老病死的苦，是因为你不了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心法，才能够不能够入世。到世间去以后呢，你就会迷。哎，你知道了山非山，水非水的，到那个阶段再出去，哎，你就可以去到人间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就是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为什么呢？哪有众生呢？地火风水都是心呢，就没有众生了，那度什么众生呢？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大家听懂以后，你看出般若这个东西啊，照见五蕴皆空，要一个造法。人家十三岁的孩子就能够把三辈子的桶放在手上在玩，是吧？可是我们呢，念心经一辈子还是烦烦恼恼，就因为你没有触入嘛，没有触入心经。那这句话讲，这个讲的就是说生老病死的这个空啊，它这个空并不是断空啊，就是说色不异空就怕你断，空病死就怕你自见，就是要不尊生呢就执着于狂空，要不执着于断见。他说断见执着于有，执着于断，都是麻烦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回到，不是说有一个空，是当下缘起即是空，我空，我现在无量有叫缘起，缘起即是空， 恰恰就是本体。所以呢，这个空有它是不二的，所以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后面将来讲去都讲这个东西，一部心经全讲这个，我告诉你。所以这前面搞明白了，后面就很好分析，以后我们再看心经你豁然大悟。那后面呢讲四个爱宾离苦，怨憎会苦啊，求不得苦，还有无因莫苦，这是心啊，就是受想行识这一类的心。我们心就是说身体苦啊，不说真苦，知道吗？心苦才是真苦。心苦啊，这个心苦啊，心苦是坐立不安，就是说内心呢焦虑啊，内心中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就是说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就是身体上受点罪而已。如果你要学佛，这些都可以扛得住，就怕的就是心上，这个心上的苦啊，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啊，种种情况，你要爱宾离苦，就是恩爱之苦啊，生死离别之苦啊，对吧？这个苦，我刚刚看了一个报道，一个小孩子，两个小孩，一个5岁，一个7岁，他的母亲呢，这个父亲带着他，是吧？他说这个时候呢，孩子走出去说找奶奶要一点吃的东西，结果走了以后啊，就没回来了，后来就消失了。我看他的母亲呢，拿着这个寻找他的两个孩子，你看这么大的孩子养了这么大了，还是冷餐里面突然就没有了，丢失了，那种爱宾离苦啊，那种生死离别，那种内心焦虑，那种身心破碎，那种内心里面啊惊恐不安的这种体验，不是我们苦反复说能感受到这种苦啊，这种苦也许时间久了以后会忘记，但是呢，他想起别人家的儿子，他还会伤心，知道吧？所以过去不是讲吗？一个小孩子，他打坐的时候看到自己七世父母还在伤心，看出这种爱宾离苦啊，不是说人想忘记就能忘记掉的。我们留恋三火是有道理的，留恋三火就是说，人无始以来无量劫的这个爱宾离苦，自己爱的人呢，这个别离了还想去见他。就是说不是说你想忘记就忘记，触到那个点上就想起来，触到那个点就想起来了，是吧？比方说一个小孩子打坐啊，看到自己七世父母，那个七世父母都还没死，知道吗？他自己啊多大岁数就死了，多大岁数就死了，死了他可以观察他的七世。他说第一是那个孩子，那个母亲呢，看到人家孩子出生他就痛苦，看到人家孩子出生他就痛苦。有人呢，看到人家的孩子长到8、9岁的时候，蹦蹦跳跳的，他就想到自己的孩子也在蹦蹦跳跳，多开心啊，是吧？然后呢，看到人家孩子上学，一看到到学校看人家孩子上学，他就想到自己的孩子要上学多好啊，知道？看到人家孩子结婚了，然后想到，哎呀，我的孩子要这么大也在结婚了，人家我有满堂在变得多快乐啊！然后呢，这个。那个养孙子了，抱孙子了，一直在想，知道吗？所以他这种牵挂一直到死都没办法忘记的。所以很多人还一天晚上想着孩子，其实一条狗死了都痛苦不安。然后说云南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在我这皈依的啊，他叫上红啊，一条狗跟他7年，有一天被车子撞死了。啊，痛苦的要命，然后打电话给我哭了半天，我就摁接电话接当两个小时，然后就哭，不停地哭，他就搞得他狗陪伴他孤独，于是他儿子生给他了，然后呢被人家撞死了，然后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说这个一看到狗就痛苦啊，所以他就打电话，我就没办法跟他一起，就接着电话让他哭。就是边讲跟住，后来我就准准安慰、写牌位、超度他。我说你遇到他，这是你的福报，因为你还晓得跟他超度，是吧？也就是说，跟他就在，就是说，一条狗死了，都那么牵挂，那么烦恼，那么痛苦。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父母对儿女的这种牵挂了，这种离别啊，这个都是很正常。所以呢，我们要理解很多世间人的烦恼。啊，不是我们说断就断的，大家每个人都有这种烦恼，不是说你像说我父亲 我在多林寺的时候，我思念我父亲，我一个晚在大雄宝殿前面坐了，八月中秋节我坐在大雄宝殿，我思念我父亲，还写了很多诗。我那个时候就写我写诗，虽然诗写的不是很好，但是呢写诗很多人都看了以后都哭了，是吧？那我说对父母的那种思念，就说出家在寺庙，又想出家在寺庙，我跟我父亲像仇人一样，我还有那么多的思念，是吧？所以我父亲把我打出来了，就是把我往死里打。但是呢我对父母的思念，我就感觉到我父亲在门口等着我的感觉。再加上我弟弟我是老大，我的弟弟在家里我一个都没有照顾，也没有关心他，想让我，并且我这个人比较好强，做什么事情喜欢做出头鸟，所以呢在家里面没有为弟弟做一点事情，我内心也很纠结。比如说这个弟弟我都没有照顾他，然后内心产生牵挂忧患，然后怎么办呢？只有用修行来给他回向，是吧？就是说我的方法就是死死的修行，然后回向给他。他说这都是一种苦的体现。那这种欲养万穿，就是说我写诗的时候我怎么写，就是眼睛把楼上看穿，知道吧？想看到他一样，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就是爱病离苦啊，六亲眷属这种恩爱之苦啊，还有人讲现在人没有什么恩爱的人，现在人都比较假的，是吧？也不一定，人心循环，我们学在一起，这个好像情能与血，就是说只要有系统关系，它都会产生一个牵挂的体，是吧？特别是夫妻之爱，是吧？他说这个你看孟姜女哭到长城这个八百里，这是什么爱情？你看这个就是说它就是一种伤心欲绝嘛，是吧？就是还有那个什么冤案了，就是说他哭的时候天六月天都下雪，这是什么冤情呢？这个都是生死离别的这个体验，这种恩爱的，你可以能够让天地都六月天下雪，长城倒八百里，这个就是一种苦，对世间来讲震撼人心，但对我们出家来讲，那就是生死六道轮回呀。就是下辈子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吧？那说这个我们也不要把这种东西当是坏东西，真正的这个在涅槃经里讲，真正的对孩子的这种善心是一种善的这个体可以升到天堂的啊。但是呢爱别离会让我们牵挂，牵挂让我们对佛对解脱很淡薄，对情很冷，是吧？就是我们人分成两个，一个是对情很冷，一个呢对情很淡。就这个对情修道人是对情很淡的，比如像老修行这个给父母洗脚，是吧？父母既然把脚给他洗，他挣到了果位嘛，父母洗脚，然后洗了以后就让他掉到水里淹死了，然后把他拖到天上去了，这个我们反复都非常难以理解。这个就是说情一讲，比如说这个想多情少必生忙，而情多想少那就必堕。就是说用感情运势，这能解释，这能解你自己心中之渴不能解决我们的生死大事。就是说情基本上都是比较自私的，像父母与人堕地狱很多，就是运情太重，对吧？他说为孩子可以杀鸡，是吧？杀鸭子，对吧？你这个你看一般女孩子还没结婚之前呢，连这个手一点沾的地都不想碰它，等有了孩子以后，爱自己的孩子连大便都可以抓，是吧？大便都是抓，为什么呢？因为为了他的孩子啊，他什么恶都不怕了，对吧？就是为了孩子，你要是说穆金林的母亲，是吧？他儿子出家了，他连互相都敢打，他就为了维护他的儿子嘛，是吧？儿子出家，他不愿意让他出家，因为他就没办法，他说我学佛把我儿子搞出家了，他把父相给打了，是吧？然后这个见出家就打，他说你看出这个他是没有理性的，是吧？没有理性的，他不知道儿子到你家里只是个缘起，就是说我只是到你家里投下胎而已，我目的我是要解脱，因为像你这样搞的话， 那就没有出家，你就没有摸经典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圣人呢，啊，他必须有因缘的，但是呢，父母呢，这个情呢，很难放下。所以眷属的恩爱，它是就像一把锁一样，把你心锁的执着，情是没办法的，没办法执着。所以很多人呢，谈恋爱的时候，我说啊，你说你还没有谈恋爱，一旦你谈恋爱，就像浑水一样，无法挡住，就是说你没办法把它挡住，就是说这个一旦他执着了，你叫他放下，那是放不下的。只有呢，受过什么九折以上。啊，种种苦把它骄傲以后啊，才能放得下，放的话很难放下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呢，一定要知道，你好不容易脱离这个苦海，好不容易跳出这个深渊，然后终于走向了解脱之道，千万不要去沾那个灯芯，因为那个灯一旦连上去了以后啊，你就执着了，放不下了。所以呢，好不容易跳出来了啊，就不要去钻那个洞里面去。所以过出家，什么叫爱情？就像浮尘，就是说就像粉末，在外面的人真想进去看一看，到里面的人都想出来，就是说所有去进去的人呢都想跳出来，但是在外面呢没有尝试他呢，真想去尝试一下，知道吗？等你尝试以后苦来了啊，就是痛苦不安，然后非常的痛苦，一想出来，这个时候你已经心被他远着，不是你黏着我，就是我黏着，互相纠缠的。这种纠缠，哎，我记得是哪一个人呢？是哪一个呢？他说，我跟那个男朋友啊，一会儿把男朋友这个扣后里面嘛，啊，这个呢，一会儿我把他放到黑名单里去，一会儿呢又把他放出来了，一会儿我就放到黑名单。他说，他发愿，在这佛门也是发愿，我把他放到后面，从此以后不放出来，过一段时间又放出来了，放出来又谈恋爱，谈了一段时间了，又生烦恼，生烦恼又把他放到后面上去了，就是放来放去，他是放了十几次了，就是纠缠嘛，你纠缠我，我纠缠你，男孩子也把他放到后面上，放了一段时间又放出来，就是搞来搞去了，一直是纠缠不休，所以呢，就是说这种东西，这种执着啊，所以呢，基本上所谓世俗的爱，什么爱什么一类定义，都是比较自私的，非常自私，因为它是生灭法，生灭法呢，它是不现实，就像云彩一样，看似，就是说，你看楼上很漂亮吗？但是爬上去好累，知道吧？所有东西看似很好看，但是你想得到它，一定很累，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心思去注视那个什么世间的那些假爱，那个东西你想得到它，它得不到，因为虚幻的嘛，看着很美，哎，一幅彩画很漂亮，但是呢，你摸它什么都没有，就是摸不到，但是呢，在远远的看它又在，它摸它它又没有，所以呢，可以把你迷惑一辈子，就是说，有的到八九十岁，他还在搞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面搞了一辈子，他也跳不出来，你知道吗？就像那飞蛾扑火一样，那飞蛾扑火的时候，他不停地扑，把它烧死为止。不烧死，他进了火就往上扑。但是呢，他一扑又得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不停地往扑，就像水里捞月亮一样，捞了一辈子，不捞的时候，哎，一个影子在那个地方；捞的时候又没有，但是你不捞的时候又在，捞的时候他又没有，总。就是拉不到，但是呢，他又能看得到。爱情就是那个样子的，就是虚妄，非常非常的虚妄，就这样。所以呢，他得不到心里面去，因为虚妄的东西得不到心里面去了，就像影子一样。这个影子怎么能够跟你连？割舌抓痒，知道吗？越抓越痒。就是说，人啊，在这里面呢，要看破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现在给带来的痛苦。因为情太重了，他是要堕地狱的，一定要堕地狱的。所有堕地狱的原因都是有执着于情，执着情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坚固的执着，坚固的执着。执着什么东西呢？执着于名相，执着名相增长五蕴，执着于幻象，就是增长于这个魔名，是吧？就是一种魔的境界， 这种魔力境界会被魔控制的。什么叫、就是说、我们出家人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什么叫，就是说他有种魔力力量，有种魔力力量，他把你心给控制住，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往生了，就往生到魔棍里面去。如果你要是被魔控制了，你就变成一个魔民，知道吧？变成一个魔民，然后呢，你就无缘，因为他这个知识智力长得是非常粗陋，不是你想那么好看的。这个魔人长得什么好看的？但是呢，他会到魔棍里面被魔所控制着，魔，因为那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把你控制着，然后你死了以后就直接到那个魔那个地方去。然后呢，无量劫不能出来，没办法出来，这果报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因为这，如果你要没有嗔恨心，可能就会下地狱。因为这个爱的话，不应该有很大的恶，因为爱基本上都是比较善的。而说这个，但是呢，它是受人家控制的，我这种控制呢，就往生到魔宫，我这种魔宫。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说。爱后面呢还有一个呢叫冤憎会苦，冤憎会苦跟爱跟两个人在一起的，爱不到的时候，不能满足于你的时候，就内心有嗔恨心，我这种嗔恨心就会到地狱，那就更危险了。就说你说爱不到我开始恨，就是爱后面就是恨啊。所以呢，冤憎会苦啊，就是冤家地土啊，就是说我们讲善人呐、遇到佛肯定是善缘，遇到圣人都是善缘，他是让你翻身的，是让你放下的，让你获得一种清净安宁，获得有饭吃有衣无穿，然后获得这个世界非常善，这个呢确实是你的善缘。然后他要控制你，坚固的执着你，他不会给你带来安宁，我带来坚固的执着，放不下，日夜不安，怎么可能是善人呢？啊，不是你的善人啊，那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冤家低头，知道冤家低头。所以呢，我认为呢，爱情是什么？就是冤家会苦，爱情就是冤家跟冤家低头，它让你不能够亲近。你想一想，就是说你要是跟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谈恋爱，你要念佛，他让你不亲近，是吧？要念佛，一下就想到那边去了，又想到那边去了，那多麻烦。他让你不清净，是吧？让你牵挂，让你执着，让你不得安宁，这个叫什么？叫什么？不可能是善啊，只能是恶，是吧？那人为什么要结婚，知道吗？男孩子见到女孩子，其实啊，不是你自己想去要，就是人在这个地方啊，是不可能，你的父性是没有念头的。他说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想去跟人家结婚，是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知道吗？是不是？就是你身上有一种过去呢，就是说你身上的五蕴呢，就是说人男众见女众的吸气呀，会感召一个什么呢？感召小鬼，是吧？因为很多那个冤家那个些人呢，有土胎的人呢，他跟你有一段姻缘，他要投胎了，他要投胎要找一个找鸟投胎，找猪投胎，找到你就人投胎，知道吗？就是说我在一个地方说，人见到男人，见到愚人，见到男人，男人见到愚人，产生一点相惜，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在把你往边拉，往边拉，往边拉，往一边走的时候，你产生爱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在你身边要投胎，知道吗？但是那人投胎完了以后的话，你就分开了，知道吗？分开了就是说，你看好多夫妻之间呢，结婚以后啊，就开始去吵架，就是，就是说等你得到的时候，反正叫分开，因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男女在一起的时候，这是有一个人要投胎，投胎完了以后呢，他就要分开。其实男的跟女的不一定要分开，因为每个人身中都有男都有女，就是禅定，禅定就是女，知道。大愿就是男，就是说你发大愿的时候，你心中的男子就出来了，你心中有般若空性，你心中的女子就出来了。女子为地，男众为愿，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你发愿，你心中的男子就出来了，你就不会向外面找男子， 心论就有男子了。所以我常常讲极乐世界有没有男子，一定有，大愿就是男子。那极乐世界有没有愚子，极乐世界这个空性就是愚子，知道吧？就是说愚子跟男子这是一个名字而已，实际上是没有实相的，知道吗？所以你心中有智慧和这个愿力，你男女就已经具足了，世人在这个世界是非常安宁的。就是说世人他没有智慧和愿力，就是说男子身体就是愿力，女人身体就是智慧，而这智慧男子跟女的走到一块去以后，他就特别安宁，就觉得啊自己就不想做坏事了，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了。为什么呢？他心安了，就这样感到很舒服很安了，就这样。他说这一块就呢，等孩子出来以后，他说后来一块就逼疯，肯定是这样子的，就会分开。所以呢，就是说你没有必要的在外面找男子找女人，应该呢在你心中找愿力和般若智慧。所以闻到空性的思想，了解你看照见无蕴皆空的时候，你心中的愚子就出来了，非常的庄严，对吧？那说没有第一再比这个庄严了。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男子跟愚人，特别是年轻的男女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小鬼要找他们投胎的。所以呢，如果你有智慧就可以避开他，知道吗？如果你没有智慧，你就被魔所困制，因为他这个那个要投胎的那个东西，他必须要吸你，知道吗？他必须要投胎，他必须要把你那个搞一块去，他的业力就是这样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结婚，其实在别的世界啊，结婚呢不是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只有我们人道这个地方欲望太重，欲望太重的话，就是说跟出生没什么区别的。那我说一般的呢，在别的世界就是为了生孩子在一起的。他说孩子生下以后呢，他就分开来了，马上过着自己自在的生活。所以你像这个非洲柳州的人，他一辈子只结婚表示七次是几次，是吧？他说他活一千岁一辈子结婚就这么几次，因为他的快乐并不是建立在男女上面，他认为他的快乐在一个朝上，在一个序上，在一个虚空里都能得到快乐，他的快乐无处不在，是吧？他不是说像我们中国人，像我们三国世界的人呢，就喜欢男女在一起就有快乐，没有男女就不快乐了，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南瞻部洲是欲望非常，欲望很重。其实我们要开了智慧以后的话，你有智慧，你就可以享受到虚空的快乐。就你要了解虚空一草一木，他说连那个草头的尖都给你带来快乐，就是毛头都可以带来快乐，围城都可以带来快乐。这样你有智慧有愿力，什么样都可以带来快乐。所以我们不要把快乐建立在男女身上。所以呢，在这个娑婆世界，男女如果太重了，有嗔啊，就有冤嗔会苦，是吧？冤家。所以呢，文殊菩萨讲，就是说你如果要追求愚子啊，愚子，如果你心中的欲望未断呢，就是说愚子就是你的地狱啊，愚子就是你的地狱。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求解脱的话，那我说就比较危险。所以我们把这个爱恨这两个字啊，一定要就是说，因为我们法力上会把我们困制在一起，是吧？或者说你牵挂跟忧患，很多的烦恼会让这种爱跟恨呢互相纠缠，你不放过我，我不放过你，就是冤家对头，这样的互相纠缠。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呢，就是冤家啊，越长越厉害，到最后面看到人就像上海那件事情啊，一个男子竟然把老婆搞成肉末，然后从那个地下道冲到喷池里面去。大家想一想，我们恨也不能恨到这种程度啊，那是多恨呐！这不是一点点恨呐，把人家搞成肉末冲走，就是恨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他已经恨到就是无法忍受了才会这样做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这苦不堪言，世界人呢就是这样的。 很痛苦的。还有一个是求不得苦，是吧？求不得苦，就想得到的东西是得不到，是吧？因为我们想得到一个东西，因为我们是就像抓住用手抓虚空一样，永远抓不到。因为你不了解般若智慧，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不了解当下就是你的心。所以呢，要了解当下就是心的时候，你立即就得到了。但是不了解是心的时候，执着于相的时候，我们在相上抓，抓色抓不到，抓声音抓不到，抓香也抓不到，抓味也抓不到，一切都抓不到。但是你又想去抓，所以呢，求不得，这个世界一定是求不得苦，对吧？所以呢，求不得苦，它就是什么事情呢都不能够称心啊，称心如意啊，就是说你想得到它，反而失处了，就这样。你想得到它，反而失处了，就是说没人想得，没人想失处。其实呢，把你身心放下来，世界就是你的。所以佛陀讲，然后富有大千世界，贵为人间师表，就是说天上天下都要拜我为师，对吧？所以呢，这个色身相无错法都是他的财富。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前面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气泡盂兰花去修一修，你可以把你的身心转化，可以把你的身心转化。你可以想一下关照一下，就把你这个气泡盂兰呀、多宝盂兰、宝胜盂兰、妙智胜盂兰、广阔胜盂兰、尼姑微盂兰、甘露王盂兰、阿弥陀盂兰，盂兰就是当下的心，盂兰无所来，一无所住，故名为盂。当下来叫盂兰，盂兰于是来，来是当下的意思，盂是不取不舍啊，不取不舍，没取的意思，当下就是盂当体。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转化，就是说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都是我们的心上的苦心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叫无因实苦，这个无因实苦呢，是圣苦啊，无因是圣苦。那圣苦就像火是燃，就是说本来这个前面的七啊，前面的七个就已经很苦了。焚烧身心呐、这叫身心，然后是焚烧身心，设在你的一念之中啊，一念之中，身心这个一念没有开智慧，所以呢，这七种苦放在一起的时候，燃烧自己，也就是苦不堪言，就是我们到处充满了苦，这样你对这个世界啊，虚幻的。没有照见五蕴皆空，那是八苦五现前啊、所以呢，后面的说，这个依般若蜜故啊，观照呢就可以解脱。如果你不以般若蜜做观照的话，那么说这个苦是现在苦、过去苦、未来苦。他说你现在的苦啊，是过去的业力所感召的。他说。然后你现在遇到这个苦，不用般若智慧的关照，然后印在里面啊，起心动念会感召将来的果报啊，将来的苦。所以这个苦，我们做善可能得善，做恶可能得恶，是吧？就是，所以因果循环互相纠缠啊，它是无期的，这个痛苦是无期的。回解脱呢？所以我们要应当以般若而修，就可以度脱。此外还有三灾之苦，是吧？八难之苦啊，然后天灾、地灾、丁灾，这个种种灾难会感到我们内心恐惧、害怕，是吧？这个苦，特别是兵灾，是吧？打仗，现在打仗，炮弹丢下来了，我们就没了。人不要以为死得很痛快。因为那个就是魂死，就是说你慢慢的就是死啊，不要说哎呀我要死，我希望我一下就死了，这是错误的。死要慢慢死，不要呢一下子炮弹把你炸过你就没有了，那个是魂飞魄散就把你到散掉了，你那就麻烦了，知道吧？所以我们死慢慢痛，然后呢这痛你就观想， 然后就受业报，然后就是，所以病苦一定，所以我师父常讲，人保三分病，是吧？就是说，常常要保证自己有三分病，这样的人呢，这个病苦慢慢的慢慢的让你死亡，这是很好的现象，这是消业障的，对吧？先，你不要说我死的时候，这个被戳一下撞死就好了，就不受痛苦了，那是魂死，魂死，你的灵魂魄散，一下就散掉了。你这个时候，你哪有时间来念佛啊？是吧？那就忙。等你聚到一块的时候，那你变成无极孤魂，是吧？没有给你超度，你上的时候父母超度也超度不了，很难超度的，就是你变成无极孤魂，然后到处飘，是吧？然后几百年、万亿年啊，这个就挺麻烦。所以我们这个山灾、天灾是吧？天上我们现在这样的灾难也比较多啊，地灾、地震是吧？兵灾、打仗是吧？还有邦难之苦也很可怕。就是说，我们你看，地狱恶鬼畜生是闻不到佛法的，这是邦难之苦。就是说，我们现在听佛法多次，就是说，我们现在听佛法的这个体呀、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啊、在寺庙里面看一眼，就像地狱天都是没有人，地狱天下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是阴森森的一片，然后完全受业力支配，没有一点点佛法，连善法都没有。告诉你，地狱地下，恶鬼道、畜生道，畜生道可能我们还跟他打皈依，是吧？那我们这个恶鬼道，我们范文山啊，这个给他去就近一点点，他说他能闻到佛法吗？极少极少的人，可能有晚上的三根，一听到你念经，他就开悟了。那一般人都要转到人身，转到人这个地方来学佛法。所以呢，就是说地狱恶鬼，还有人满阴阳。人就是恶毒是人满，眼睛是瞎的啊，他这个喉咙念不出来声音哑巴，人满阴哑，他也是烦难之一，他闻不到佛法。那有的他也说人是哑巴，他也晓得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事实上他们很难闻得到的啊，只能够一点三根在护念着他啊，你对他好，他可能也念阿弥陀佛，他能不能解脱，能不能真实的发出愿出来啊，都是很难的。还有呢，佛前佛后难，就是说佛在前佛在佛前佛后难，就是佛陀未出生之前你出生了，佛陀出生时你成魔了，就是佛陀来到人间，你在地狱上受苦叫承认状啊，佛陀圆寂了几千年了，你今天已经来到人间，所以讲这个叫佛前佛后难。所以我们关照自己啊，关照自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生出忏悔心出来才是对的。你看佛陀在世时你不在，佛陀出世，佛陀已经走了你又来了，是吧？你还有什么何乐而已呢，是吧？所以我们啊，前面我们就讲了，就说你现在是弥勒菩萨去世的时候八万四千岁，你现在只剩下七十岁了，还有什么可乐而言呢？就是说你有什么骄傲的本钱呢，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在悲华经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释放诸佛把我们三十岁至八十岁之间一百二十岁之间的所有，就是本来这些人是闻不到佛法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让我们能够听到三宝的声音。那么说他让我们听到三宝，还能够皈依三宝，还能学佛法、讲般若，还了解一道。虽然我们的行为改变，不然我要写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的。什么样文章呢？说，这个，我不断地向大家推行佛法。其实呢，有的人执着了，有的人在嫉妒。就是说，你把文章发在网上的时候啊，你发现吗？有人看到以后会嫉妒。嫉妒你，憎恨你，不喜欢，知道吧？反而我呢，在心里面孤独啊。有人呢，觉得呢，哎呀，师父，你好会讲法了，然后对我的执着，他不是学法，他对，哎呀，师父好有本事，就是吧？就是说，有人对你执着，有人对你嫉妒，就是没有人跟你学佛法，个个都是老子天下第一，是吧？每个人都有一套，从来不会跟你学的，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一件不是一些大教那个书那个文那个大教授 他一个副教授出来了，写的那个诗讲的是糟蹋的，叫做贾浅浅，写那个诗讲的是糟糕的要命，但是呢，他还变成我们中国的这个高级的教授呢。哎，就是说，你就发现现在人就是说，现在人都不写文章了，知道吗？现在人都是抄文章。我看到一个人呢，说师傅，我在编一本书，编一个这个寺庙的书。我说我也在写，好吧，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